好，线上的弟兄姐妹啊，线下的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可以说是有历史性纪念意义的一天。因为除了在2021年已经过去了，然后你我可能都已经不存在的2083年和2094年，今天是21世纪有5个年份是清明节和复活节是同一天，所以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在复活节和清明节同一天的日子，在21世纪只有5次机会，我们生逢其时轮到这个机会，所以求主今天的圣灵帮助我们在今天度过今天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用在神的话语当中来经历它。好，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复活节是清明节的出路，正好今天是同一天。那我们看到说这个主题是非常适合在今天来传递，就是复活节是清明节的出路。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谦卑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
是的，主，你的灵来，高抹水饮的口，你的灵来充满他。
听你的话语，主啊，你的灵来打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还有那些福音朋友的心，让你的灵充满我们，你的灵借着我来说话。感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24章1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七日的头一
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泛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
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
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好，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24章，我们看到说是记载了他们几个妇女们去耶稣的坟前，去耶稣的坟墓那里看的时候，发现耶稣不在那里。好，这里面的妇女们在这个1到8节里面没有提到那些妇女们的名字，在路加福音的第10节里面是明确的记载了有哪些妇女。第一个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她是耶稣在她身上赶出7个鬼的女人。第二个是约亚拿，是西利王管家的妻子。第三个是小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雅各，是小雅各，她也是12门徒之一，所以我们通常把他称为小雅各，他是亚勒菲的儿子小雅各。还有第四种是其他的妇人，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没有写具体的名字，但是说是跟这些妇女们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那天的清晨去耶稣的坟墓那里看的是一些妇女们，这些妇女们是跟随耶稣最忠心的门徒，甚至他们看了之后发现说耶稣不在那里，然后他已经复活了，他在那里天使跟他讲说耶稣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他们讲把妇女们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了门徒，门徒是跟随耶稣最多的人，告诉他们的时候门徒觉得胡说，他们认为这些妇女们是胡说，然后他们不相信。直到那个其中彼得还说很稀奇，彼得就去看那个坟墓的时候，发现说哎，这个麻布居然在一处是分开的，真的没有耶稣在，所以他很稀奇，他回来了，他稀奇所发生的事情。所以门徒们知道什么时候呢？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11个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说其中有提到说这个向彼得显现，耶稣已经向彼得显现，所以门徒是直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才相信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在那天的清晨，跟随耶稣最忠心的 是那些妇女们，他们在那里看去找耶稣的时候，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他。好，我们继续看。今天是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节日，清明节。清明节是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会过的一个日子，因为我们很习惯的一个事情，文化习惯几千年来传统传下来的，就去扫墓，去扫墓。所以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可能跟随着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去到墓地去。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墓地的记忆，在那个墓地的记忆里面，就充满了一种恐惧。但是墓地、坟墓提醒我们，坟墓和死亡不是灵魂生命的终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过的是一个肉体生命，所以当我们看到坟墓的时候，其实坟墓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生命有一天都会走到终点，那个坟墓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终点，世世代代的从祖先下来的这个终点就在这个坟墓里面。所以坟墓让我们看见说，这个是一个看见一个死亡的真相啊。平常我们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我们好像死亡离我们很远，特别是年轻人或者小孩子觉得死亡很远，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但是其实坟墓在那里，所以清明节在你在去扫墓的时候，即使很小的孩子，他跟着父母跟着爷爷奶奶去扫墓的时候，其实也在提醒他这个死亡的真相。那我们复活节呢，复活节实际上是给戳穿了一个死亡的假象。就当我们看到坟墓的时候，我们会惧怕，觉得我们有一天我们就会进到那个里面去，是我们人生命的终点。但是复活节给我们一个灵魂的真相，就是当我们相信我人是有灵的活人的时候，死亡不再辖制我们，不是终点，死亡已死。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提复活节是清明节出路的时候，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出来一点，就是说复活节打败了死亡，就是耶稣战胜了死亡，所以死亡已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不再只是过肉体的生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要吃要穿要住，这是我们的肉体生命，我们会去工作。上帝完全的知道这是一个天赋世界，所以上帝允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享乐，快活享乐，与你的妻你的孩子一起享受这个世界，然后使我们的肉体生命里面有吃的有喝的有住的，这是上帝所允许我们的。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同时开始了，你在信主的那一天，你接受耶稣住进你的灵里面的那一天开始，其实你就不再只是过一个你的肉体生命，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会在坟墓里面被结束的一个肉体的生命，而是你开始了一个灵魂的生命，你开始知道说人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生命和肉体生命一样重要，它是永远的，是不会死亡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你当你相信耶稣在你的生命里的时候，你相信有灵魂生命的时候，你才可以说死亡已死，你才可以大声的宣告说死亡已死，不然你在死亡的里面是充满着惧怕的，充满着惧怕的。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里面讲到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所以你看到我们在这个看到坟墓的时候，看到的坟墓是代表着一种肉体生命得胜的一个权势，是魔鬼的权势，是魔鬼的权势，让我们产生惧怕。我们看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里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是指耶稣作为人的形象，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权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的诞生是要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往下看，所以死亡是一种辖制人的权势，每一个人都必然走向那个肉体生命的终点，走向这个坟墓。所以每一天我们其实都在走向死亡，只是我们温水煮青蛙，我们不去想这件事情，逃避这件事而已。但是今天的清明节的坟墓提醒我们说，每一个人只要你是人，除了 AI 没有坟墓吧， 人类都会走进这个坟墓的里面，所以这个死亡是有必然性的，是一个必然性。所以死亡代表着一种辖制人的一种权势，让我们活在一种恐惧之中，是辖制人的，那个是魔鬼的权势。所以魔鬼是掌管肉体生命的权势。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里面有灵魂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属于主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一种耶稣基督带着复活所败坏的魔鬼，使魔鬼失去能力，让魔鬼只能够掌管这个肉体生命的死亡。但是当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除了这个肉体生命的死亡之外，有我们的这个灵魂的生命是借着耶稣的这个复活来败坏这个魔鬼的势力，让我们里面不再惧怕，不再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如此惧怕的死亡，而是面对死亡的时候心中仍有平安和确据。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复活节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相信说，借着基督的作为，借着十字架的死击败死亡，借着复活败坏魔鬼的势力。我记得我在12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死亡是我在12岁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的出生比较特别，我是1979年出生的，在那个年代是计划生育的时代，所以呢我是属于超生，就是不允许出生的，这个世界不欢迎的。所以那个时候父母要生我的时候，他们二胎就是把我躲起藏起来，藏在家里面。所以我其实从婴儿开始，我最能感受到爱的存在的就是我的太婆，一个90岁的一个老人啊，因为他在他身上感受到爱，那父母其他的人都要把我藏起来，不要让我，所以我出生的时候我都在家里面出生的，对，不能让别人看见我，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唯一最大的感受的，像我的父母一样给我爱的是我的太婆。然后他90岁，我十二岁的时候他去世，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一个人的死亡。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去送我这个太婆去火葬场，然后在这个路上面，我们是那个车子，他就在底下，在底下的板上面躺在那里，我们活人是在上面，他就在底下躺着。我记得我十二岁的时候很清楚的记得，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在非常痛苦，因为我的连接，我的爱的这个对象是我的太婆，是唯一，就是她给我爱的，其他我感受到这个世界是拒绝我，要把我藏起来的。所以但是这个爱我的人走了，爱我的人死了，所以那时候我处在一种非常大的绝望的里面，我觉得他走了，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死了，我没有盼望了，我就完全没有，不知道该怎样去度过我以后的每一天。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在那个路上的时候，我一直在思想这些事情。然后后来我把我们太婆送到火葬场，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她火烧的，我的那个大家可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场景，我就走到外面，我就在找说太婆去了哪里，她到底去了哪里。然后我就看到从那个这个火葬场的这个烟囱里面传出一缕青烟，我当时我就盯着那个青烟，我十二岁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就一直看着，我就想这个青烟就是我的太婆，就是那个最爱我的人。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十二岁开始，其实我就开始寻找一种永恒。我后来以为所有人都是像我这样，后来发现不是，我才发现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开始寻找永恒，就是我意识到说，如果爱我的人就这样走了，离开了，那我想要的一种永恒就是永远的生命，我到哪里去找这个我爱的人呢？所以那个是我很清晰的，我十二岁时候的对死亡的第一的印象。所以那个时候说实话，我是在一个恐惧的里面的，是不知道，而且是一种迷茫，一方面是恐惧，一方面是迷茫，另外一方面是感受到极大的一种不安全感或者失望，就是觉得说我爱的人再怎样有一天都会死的，他死了之后我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爱我的人了，我就没有爱了，我就处在那种空虚的里面。所以后来我在2007年11月11号，我在这个 Berkeley 这个受洗信主，在美国的一个华人教会。然后在那个时候我是人生第一次，那时候我27岁，那在我人生第一次参加了一个追思礼拜。那个追思礼拜的上面，他是一个清华毕业的一个学生，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参与过三峡工程的建设，然后去美国读了研究生，可以讲在他那个领域 专业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然后我记得我参加了他的葬礼，他只有追思礼拜，他只有30多岁，他因为意外去世了。然后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一个追思礼拜， 然后在这个追思礼拜，我就想起我十二岁的时候所经历的心里的那种无助、恐慌和那种迷茫。我就看到说，在27岁的时候，我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追思礼拜当中，居然参与的弟兄姐妹没有人落泪。我居然看到，我感受到了他们里面的喜乐，感受到了他们觉得有一天好像会跟这个死去的这个弟兄见面，就是那种喜乐，那种弥漫的喜乐，我一直是过了去这么多年，我仍然记得。所以将这两者相对照比较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原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里面有平安的。就面对一个30多岁的这么优秀的年轻的离去，我们仍然可以有心里的平安，知道他的生命在上帝的那里，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会在那里与他相遇，所以心里面有这种平安。我非常印象深刻这样的。那后来参加过非常非常多的追思礼拜，也不断地感受到说，在死亡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恩典，因为我们不再被这样的惧怕所辖制。好，我们往下看。好，2018年，看左边的图就可以看到，那个是在2018年，就是8年前了。我在这个拍这个照片的这个前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当时我是脑转移，确诊一查出来就是7公分的肿瘤，全身转移，骨转移，啊，脖子上也肿有肿瘤。所以你看到这个照片的那个笑得很灿烂的那个时候，那个是被圣灵充满。那张照片上的时候，实际上我的脑子里因为还没手术，脑子里有7公分的肿瘤，脖子上有肿瘤，全身骨头有肿瘤，然后转移有肿瘤。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然后我记得医生非常的怜悯，他让我写了遗嘱，因为不知道我3天以后要开手术，第一次开颅手术，然后要在做了13个半小时的手术，医生说你有可能下不来，所以我写了遗嘱。然后在这个照片之前，我见了我的儿子，7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最后一面，是在那样状况底下拍下的这张照片。当时在我的里面，就是我以为说我就死了，所以呢，我当时以为说像医生所说的那样，3天之后我就要下不了手术台了，我可能就结束了我的肉体生命了。所以在那种状况底下，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的人生只有3天，我应该怎么样来度过最后的三天呢？然后我想，我是一个将死的人，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样能够这个去影响人呢？那时我就看到了手机，那我手机里面我就想到，不对，我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那手机里有境界。那个时候我跟刘牧师我们创立的境界平台，在5个国家有500位的同工，影响到全球数千万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当时在想说，我就对着这个手机啊，我就口述。所以我是在病床上口述5000字，没有任何的卡顿，没有任何的停顿，在这个里面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自己有多么口才，出口成章，而是因为上帝的灵在我的里面在活着。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在那里录音，我很专注的这样子讲我的遗言，这就是我的遗言，我向这个世界最后的话，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然后这时候那个如果大家可以在这叫病榻上的十字架，这篇文章在境界的这个网站的首页上面有，里面那个音频是我当年8年前在病床上口述的音频的原声，就不是由别人读的，是我自己说的。然后在那个里面，当时那个护士就在我的边上，因为他要监护我，3天之后要做开颅，所以他看到他就走过来然后骂我，他说你这个神经病，3天之后你就要开颅了，你现在去死活都不知道，但是你现在还在玩手机。然后他隔几分钟就过来骂我一次，说我玩手机。啊，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录的我当年的这个音频。然后没有想到说，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说，刘牧师问我说什么时候播你这个音频呢？然后就说在我手术室被头部开颅麻醉的时候，我的声音向全世界广播，传福音给世界各地的人。然后那篇文章我们从后台看的时候发现，他有63000人看到了这篇我的遗言，这就是我当时的以为的我自己的遗言。但是8年之后我还活着，所以你们看到的我现在的样子是8年之后 我的样子，然后我的看到右边的那个是我2023年的时候第三次开颅的时候我的丑照，对吧？我特地把它拿出来，我心想，如果我的丑照和我的痛苦的样子能够使弟兄姐妹的信心得到坚固，觉得我从这样的一个死荫幽谷里面爬出来，上帝照样可以托举我的生命，也可以托举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无论你现在在怎样软弱的光景当中，在怎样的一个痛苦的光景当中，你都可以像我一样靠着耶稣得胜。感谢主，在那个2018年那时候，最早的就是经历死亡最近的那个时候，我里面在我的在医院里的时候，每一天都是两种声音，都是两种声音，一种就是说你会死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是魔鬼的声音，另外一种就是神的声音，你会活下去。所以每一天几乎这两种声音都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交战。这也是实际的情况。我相信不用像我晚期癌症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福音朋友，甚至你不知道耶稣的存在，但是你都能感受到两个律在你身上，在你的头脑心思意念当中交战。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就是那个向下拉的力量不停拉你，然后还有一个向上的力量要托举你。所以这时候两种声音，你相信哪一个呢？你相信哪一个声音是真实的呢？这时候是很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耶稣呀经常说，你是帮助我，对神说，你是帮助我呢，还是帮助我的敌人呢？神跟他讲说，最重要的是你选择站在哪一边。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风浪的时候，遇到很多难题的时候，你选择站在哪一边是最重要的。每一天，几乎每一天，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魔鬼和撒旦和神就在那里拔河，那你站在哪一边？很可惜的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其实相信撒旦多过于相信神呢。所以感谢主的是说，我在那种最危急的离死亡最近的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面始终有主的声音，而且我相信主的存在，相信主一定能够救我。所以那个时候我每一天我都读圣经，每一天都读看经文。那个时候觉得离神特别的近。好，我们继续看。我当时在病房里的时候看经文，看到我当时这个人作为人肯定会有恐惧的，特别是当周围的医生，并甚至医生和所有的这些信息医学知识都觉得指向你会死。确实2018年那个时候，当时那个他们年轻医生，他们在给我做手术做这个会诊之前，年轻医生认为说没有治疗的必要。因为他们看到说，在我的这个这个除了我的7公分肿瘤以外，还有血管边上有肿瘤，所以他们说，即使我们把这7公分肿瘤拿掉了，将来这个血管边上的肿瘤长大，它也是死。所以年轻的医生认为说，我没有治疗的必要。但是这个他们的主管医生就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他太年轻了。那个时候2018年我只有39岁，那个医生说，如果我们不把他7公分的肿瘤拿掉，几个星期之后他会死，但是如果我们拿掉了肿瘤，将来不是我们的事。所以感谢主，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神却使用这个医院的第一把刀，他让这个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这就是8年后的将来，不知道将来会怎样。然后在我看经文的时候，看到说人什么时候会死呢？当我处在那样的一个惧怕的里面的时候，看到说在诗篇104章29节里面说，你掩面他们变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我那时候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兴奋，我就刘牧师来看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一定不会死。刘牧师说，为什么你这么有信心呢？我就给他看这段经文，我说人什么时候会死呢？就是当上帝收回他的气的时候他会死。我说我们每个人是上帝吹了一口气在我们的鼻孔里面，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当我们死的时候，上帝会让我们知道的，就是他要收走我们这口气。然后我跟他讲说，我根本就不是拿走这口气的问题，我说我是通过一个黑暗的死亡的隧道，然后我的里面不是 survive 是 thrive 兴盛， survive 是存活， thrive 是兴盛， revival 是兴旺。所以我说我完全不是死亡的这个收走这口气的概念，是要经过这个死亡的黑暗隧道，然后我的灵里面要得到更兴盛，与主更接近。所以在那一刻，我这灵里面是很平安的，我相信我不会死。在那一刻，2018年的时候， 啊，现在八年过去，大家现在看到我的样子的时候，相信我不会死的人会多很多。但是在2018年是很困难的。我们那时候去问美国的一个权威专家，那个医生说他没有必要来美国治疗了，因为他脑转移7公分，全身转移的状况太严重了。他说他这种状况在我的视野里面，全球范围内只有一个人活到2年，最长的记录是2年。所以说，这医生给我下的判断是2年之内。所以你可以想到我今年过去了8年，所以这就是上帝在我身上做的一个浩大的一个神迹。而现在我的身体的状况是说，经过在8年之后，我进行了，同时我也做治疗，有7年的治疗，每个月打一次这个控制癌症的药物。然后我停药，那时候医生不建议我停药，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开始停药，已经有11个月的时间，我没有使用任何的药物。我现在的样子是没有使用任何的药物11个月之久。那个时候医生不建议我停药，他觉得你控制得非常好，他说你的疗效是所有人都最好的，但是呢你是7年吃那个控制癌症的药物，打注射药物，所以呢如果你不注射药物呢是很危险的。那我当时心里的感动呢，就是说我不想通过药物，是信心。所以我跟刘牧师每一天祷，用1个小时时间祷告。从那一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1个月，是我们凭信心胜过死亡的恐惧。医生是习惯用控制癌症的药物来胜过死亡的这种恐惧啊。那我和刘牧师呢，是我们通过祷告通过信心来胜过死亡的恐惧。好，往下看。所以约翰福音11章25节，耶稣对他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看到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信耶稣的人极大的一个应许，就是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这一天，我们是不是从内心里面真正的明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记得我去后来去基督教墓地的时候，看到基督教墓地的里面，它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场景，就是在很多坟墓上面，它也是有坟墓，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清明节的坟墓，而它这个坟墓上面写着一行字，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就是基督徒的对基督教的墓地和一般的墓地的不一样，就是相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可以胜过一切罪恶和死亡。哥林多后书5章15节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就是今天复活节的意义和核心在这里。当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死的时候，他不光是死而且复活，受难顺服至死而且复活。在这个复活的里面，他让我们不是只是为那些我们将来之后死去之后为那个死去的世界所准备的我们的救恩，而是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就可以领受到的一个极大的改变，不再为自己而活。所以我经常讲说，人类的一个最大的苦难不是像我这样的癌症，是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自我中心的咒诅的里面，孩子、父母，或者是妻子、配偶。上次我们这个上周我们境界读这个团契读了一个共读的文章，叫做《自我中心是这个婚姻的癌症》。是我们在婚姻里面更强烈的明白什么是自我中心，但是所有的人几乎都在这个自我中心的里面活着，这就是全人类的咒诅，没有一个人除开。但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死而复活的力量，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自我中心，是为耶稣而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所以使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相信死而复活的耶稣的人，成为一种实际的可能，就是我们可以脱离我们的自我中心，去为主活，也是为别人活啊，可以去帮助别人啊。我们继续往下看。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最大的这个 意义就在于这里。看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说，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我们这些罪人，不要只是觉得是当年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人是罪人，那些曾经耶稣帮助过他的人，很多人但是却选择了说释放那个强盗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罪人其实包括你我，包括你我，包括你们所有的这些罪人。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罪人的里面，每一个人我们都把耶稣钉到了十字架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在这件事情上。人类痛苦的三大根源的问题，我在这里面提到几乎所有的人在这个里面。第一个是说这个控制欲，人类痛苦的第一个根源是控制欲，就是我们想要自己控制一切，控制未来。然后十字架上面，十字架七言里面很有名的，就是十字架七言里面有成了啊，成了。那十字架怎么样帮助我们胜过这个人类自我中心的这个痛苦的根源呢？就是十字架的爱是一种放下的爱，是放下的爱。我们人的里面就是控制，人基本上处在两个状态，要么就是说我不做，不负责任啊，所以很多人选择逃避，特别是弟兄选择逃避不负责任，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不做，要么就是做了之后，就是很多姐妹的问题，就是确实做很多，但是做了之后我就按照我的意思来，要控制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全人类的困境。无论男女，我们都处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你就知道在中国的状况底下，为什么中国的父母，这么多的父母他都是带着控制的爱，和孩子总是觉得说，为什么你对我好的里面都是带着控制的，这是非常普遍的，不能放手。所以当我们明白十字架所做成的，我们就意识到说，十字架上面的爱是一个放手的爱，是主动的去做，主动的，耶稣主动的为我们受死，主动的为罪人死，这是他主动的爱。但是最困难的是说，当你主动的付出爱的时候，你同时放手，这是最困难的。在人类的爱里面，要么你不做，不主动，逃避回避，当你主动去做的时候，你就控制。所以只有十字架上的爱是那个完美的爱，他在主动付出的罪人，主动爱罪人这样的爱当中放手，让罪人去做。我经常听到有的姐妹跟我讲说，如果我放手的话，把这个家庭的大权交给那个愚蠢的弟兄的时候，完蛋了，我的家就完了，你知道吗？这是很多姐妹的抱怨。但是你看到说，上帝的爱啊，他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啊，就是说他用的更极端一点很说法，就是说他允许我们这些罪人把他杀死，这是多么样的放手的爱，就允许你这个罪人。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上帝最大的一个这个冒险是给人类自由意志，他让人类可以通过自由意志来选择的时候，人类选择的就是跟随魔鬼把耶稣踩死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罪人的一个真相啊，我们罪人的真相就是在罪的里面让钉死耶稣。所以第一点，在人类所有的控制欲当中，上帝让我们活出这个放下控制，放下的爱，放下控制的爱，这是可能的。当你真正的意识到十字架上耶稣为你所成就的，你是可以放下控制的。第二点是缺乏安全感，就像我前面讲的这个，我从小出生的开始，我就因为被拒绝超生，要堕胎，然后我充满着一种不安全感。所以我在里面，我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见过一个心理医生，那个心理医生跟我讲说，你是不可治愈的创伤，你受的创伤是不可治愈的，因为你是被外界这个排斥和拒绝，在你在婴儿的时候，你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世界不欢迎你，要拒绝你，要灭掉你啊！所以我实际上在里面是充满着极强的不安全感，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从小到大的时候，我从一年级开始，没有人是这样愚蠢的，就是说人生是一个马拉松，都是在最后一圈发力，但是我是在人生第一圈，七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发力奔跑。所以我从七岁开始到初三都是双百分，都是第一名，我非常追求这个卓越，追求这个第一名，在那个追求行为表现。 因为在那个里面我有一个极强的不安全感，我害怕死亡的灵在后面追赶我，因为我一直从婴儿的开始的时候，可能我已经灵里面已经感受到了说这个末位淘汰是淘汰那个最差的，没有人会淘汰那个第一吧，会淘汰前三吗？所以我一直就说我一定要占据那个前三位，省得被灭掉。所以我就是一直在这样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恐慌的里面，自我的一种对罪的反应的一种方式，按在十字架上给我极强的安全感，上帝为我而死，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对我爱的誓言和确据。在这世界上没有人会因为爱我而死，所以上帝给我的这个爱极大的满足了我的安全感。所以每次当我感受不到爱或者这种不安全感的东西又来找我的时候，我就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成的，给我的爱的誓言和确据，永远不变的爱，这个医治我里面的这个创伤啊。所以上帝非常奇妙，就是在我这个得癌症的这八年的里面，上帝用一个癌症来医治我前面说的不可治愈的创伤，就是我里面的不安全感。这是非常奇妙的一种方式，就是用癌症来医治我里面比癌症更可怕的那个心灵的癌症。我的心灵的癌症就是缺乏安全感，害怕被魔鬼灭掉。所以你就知道上帝所为我做成的是多么的浩大。第三个人类的共通的问题是过度渴求外界的认可。那像我刚刚前面讲了，像我这样的没有安全感的人，从一年级开始多么追求外面的这个认可，包括我这个上了重点大学，后面我21岁进入到当年的，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了，当年的南方周末还是很有名的，2000年的时候南方周末，那个时候我是这个21岁22岁左右，那时候南方周末发行100万份，在中国所有的城市所有的街道只要有报刊亭就会卖我们的南方周末。所以那个时候我爸爸非常以我为骄傲，他觉得我的女儿才21岁，他出门左拐就能够买到写着我名字头版头条的报纸。所以那个时候是我20出头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那时候多么骄傲，多么骄傲，多么在追求外界的认可，在追求外界的这种肯定上面。然后那时候我是一个空中飞人啊，我是在中国是这个到处飞的，基本上中国最东的地方、最南的地方、最北的地方、最西的农村我都去过，甚至是那时候跟英国路透社去到非洲采访这个贫民窟，所以是全世界飞的，是那样的一种状况。在我20多岁的时候，所以27岁的时候，我在获了那个伯克利的那个大奖的时候，然后在那边。当时是教美国27岁教美国的白人研究生中国新闻报道，他们同时让我免费读伯克利的研究生，所以是在那个27岁的时候达到一个职业的可以说是一个顶峰。但正是在那年里面我受洗信主啊，我因为我看到说转换了我的人生的跑道，就世界上这些名利也好或者这些钱财也好都无法与十字架给我的所相比。所以十字架给我的就是这三点，我把它列在这里，我所得到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得到，就十字架成了他给我们的是一个释放，从控制欲当中释放出来，你可以为你所爱的人放手，你可以放手的爱去爱你的所爱的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礼物。它可以治愈你的安全感，让你在里面有极深的安全感，上帝为我而死，我就可以去放过别人也放过我自己，也可以把你的目光从外界的认可那里收回来，你活在别人的眼里终将死在别人的嘴里。当你把安全感把这些放在上帝的身上，这时候你看到说我做的一切，即使眼前的这个人不领情，但是我做的这些都是坐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是怎样看我的，在这个点上你得到非常大的一个释放。在这个的里面我们往下看啊，我们境界的这个视频里面有这个，这前段时间刚刚做了这个，就是一个林振儿师母，他是第四代的传道人，他现在在美国的达拉斯跟他的先生是牧师，他们在一起在远东广播服侍，是他们中国节目部的中文节目部的主任。他在来香港采访我跟刘牧师的时候，他提到了他父亲林老牧师的见证。1958年的时候，他的父亲为主坐牢17年，然后母亲嫁进劳改营，生了他还有哥哥姐姐3个孩子。所以这个见证我们在这个境界平台上传播的时候，在全球有 2.3万人转发这个视频，3分钟的视频，有50多万人播放看到这个视频。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我看到这个老牧师的他们为主所付的代价，坐牢17年的代价，而且他的外婆当年看到很多人跟他这个划清界限啊，就因为你要坐牢了，但是他外婆说，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我们不要让他吃亏啊，就是允许鼓励他的女儿嫁进劳改营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壮举啊！可以讲，在这样的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说林老，但是林老牧师在他这个视频里面最感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他不是以自己为主坐牢17年而沾沾自喜，觉得我多么属灵，觉得这个上帝就多么亏欠我让我坐牢，或者我多么的比别人强。他说的是说孩子不听话，孩子不听话，所以要受到这样苦难的一个炼境。这句话对我非常，我非常感动。是孩子不听话，孩子不听话，孩子不相信你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孩子不相信你的救恩，孩子在那些环境临到的时候，在问题临到的时候，孩子仍然要自己去出头。圣经里面讲说，要上帝会帮助我们迎向仇敌。当我们就像一个5岁的孩子，外面有这些强盗来的时候，我们却跟我们的父母讲说，不要动，我自己去对付那个仇敌。其实我们的父母手里有枪，上诗篇里面专门提到说会抽出这个抽出枪来，上帝抽出枪来，拿起大刀迎战魔鬼仇敌。但是孩子不听话，孩子在那个瞬间要自己强出头，要自己去跟魔鬼较量，被魔鬼在黑屋子里吊打。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姐妹，当外面仇敌来的时候，是我们的男主人力气比我们更大，去迎战仇敌。但是我们很多姐妹说，不要动，让我来。主啊，孩子不听话，孩子不听话，孩子常常在十字架的前面露头，想要自己去控制，结果被魔鬼吊打。求你帮助孩子躲在十字架的后面，像一个5岁的孩子一样，真正的顺服下来，躲在十字架的后面，让上帝去迎战仇敌魔鬼，将他打倒，让我们可以得胜。好，往下看，这就是上帝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前天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她在这个，她是刚刚信主不久，然后她遇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她就跟我讲，她说她这个她女儿啊，我之前在这个信息里面分享过，她女儿有3次自杀的记录，尾随的记录了。他们搬到香港不久，然后在这个里面，楼下的漏水，因为水管的问题，楼下的这个邻居就上来，就是一对夫妇俩，正好他们不在，然后他女儿在家在化妆，然后那对夫妇俩就在那里就很生气的，觉得说，哎，你们家这个漏水啊，结果影响到我们家。然后他女儿呢，当时因为你想，这个女儿17岁，她青春叛逆期，她是有比较这个说话比较难听的。他当时他们就看到说，哎，觉得你们还不承认，所以那个夫妇俩就也是跟他们就是吵架，两边吵架。然后呢，那个时候那个这个女儿呢，她的是情绪激动型，就被惹怒之后，她就说骂这个女的，说你这个泼妇，啊。然后这个女的呢，她就反击，她就打了这个女儿2个耳光，也打了她的头。你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对这样一个女儿有过3次自杀尾随记录的一个妈妈来讲，她是非常生气的。她就跟我讲说，她想起这个女的，她就想弄死她。这是我们全人类的困境，就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怒火就会起来。而这个妈妈就问我说，师母，我该饶恕这样的人吗？他想要告这个这对夫妇去告上法庭，然后物业呢当时在现场看，但是他犹豫说那个物业能不能在法庭上给他作证这件事情呢，他不知道。他问我怎么办，我跟他讲说公平，他是我说要饶恕他，因为你女儿的命比公平更重要。 他女儿有这样的记录，我说他不一定能够承受到在法庭上作证的整个的过程，他的情绪的刺激，又做出一些不可收拾的事情，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饶恕他们，但是这很难。对这对夫妇来讲，对这个妈妈来讲，要饶恕她非常的难。她就问我说，师母，你有过这样的过程吗？遇到这样子让你难受的事情，很难原谅的事情？我就跟她讲说，当然非常多。我说我就讲一个例子吧，2023年的时候，我在医院里第三次开颅手术的时候，我从那个病房的手术室出来，刚做完手术，当时是3公分的肿瘤切除，是第三次开颅。然后坐在我边上床上的是有一个护士，是个男护士，然后他居然跟我讲说，那我那时候我的麻醉还没完全醒来，但是我只有刚刚有意识了，他就对着我说，他说你不要觉得说切除了肿瘤你就好了，他说像你这样脑转移的病人我见得太多了，在我们这个医院每天都有脑转移的病人送到太平间去，所以他说了3遍说你会死的。然后我当时就麻药就全醒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不会死的，我说我是基督徒，我不会死的。他说谁跟你说你不会死的？我说神跟我讲的。然后他就说，哦，你们基督教的是不是有一个撒旦的？我相信撒旦的这个还是比较多过于相信你们这个所谓的神。所以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说，这是一个极强的属灵征战，我意识到这个人是撒旦派来的，就说我没有在这个手术台上死掉啊，因为开颅手术本来是很有风险的，我说当我出门的时候他这个人要气死我，就魔鬼要使用这个人来气死我，所以我说我不要上当。如果我在那一刻真的气炸了，因为那时候非常容易啊，你要听到说，然后边上有一个女护士来量我的瞳孔，然后再说加把油说，哎，她瞳孔已经放大了，就好像快死了。所以你就知道我当时心里充满着愤怒。说实话，我这个人是一个很少去就负面看别人的人，都是原谅的。但那一刻我真的气炸了，我真的气炸了，我就觉得说，真的是非常生气，像刚刚那个妈妈说想弄死他，真的在那种环境里的时候，我就跟神，我心想我不能死啊，我不能够被他们出了手术室门外给气死啊。然后我就在那里祷告，我说耶稣你救我，我说十字架上的耶稣你救我。然后这个时候上帝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意念就到我的头脑里面来，他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那一刻那句话就紧紧地抓住我的灵，让我意识到说是啊，我说这个护士，这一个男的和女的护士，他们不知道对于一个刚刚推出手术室做了3次开颅手术的病人，说他死说3遍咒他死意味着什么。如果我当时想，如果你们明天等我好一点之后说我死也行，但是就在我出手术室还没麻药醒的那个刹那来跟我讲。所以我就想说，然后我说主啊我顺服你，我在那一刻我就顺服，虽然我的肉体极不情愿想要给自己辩护，但是我顺服主，顺服十字架上的主，饶恕他们，饶恕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就在那一刻，当我愿意这样顺服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我从怒气中被释放，我整个人就平安了，怒气就离开我，我整个人就平安。后来我的整个这个体温各方面都非常正常。你知道做完脑手术的病人最怕的就是感染，温度升高可能真的会死掉。所以这就是耶稣活生生的救我，拯救我的性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基督是我的生命，我刚刚讲的见证，这是真正的，我是活生生的经历了这样的见证，不是只是一个话的，而是我的生命，就是因为有基督对我的拯救。在哥罗西书里面3章33-34节里面讲，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2023年的时候，我做了一次我的见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用的主题就是基督是我的生命。我记得很清楚，那次聚会后来有一个姐妹，她有癔症，然后她在听了我的当时的那个聚会之后，她在手上，我当时提到说，基督是我的生命，是你在困境和无助和一切问题当中的一个特效药，就是基督是你的生命，你的转向神。然后他就这个抑郁症的姐妹就把这句话写在了他的手心里面，基督是我的生命， 他我说你要顺服吃下这个药，每一天上帝都可以帮助你从那个向下的这个沼泽 和抑郁和焦虑和恐惧的里面救出来，当你愿意吃下这个特效药的时候，上帝就可以救你出来。啊，我在之前的这个讲道里面提到说很重要的一点，人生是一个巨浪，人生是一个巨浪，不是我们太多的人的愚蠢在于说花太多的时间放在解释这个巨浪，就为什么我会临到这个苦难，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个，为什么不是别人，这是在解释，就是我们在解释这个巨浪和这个苦难为什么会临到我，或者抵挡，就当这个巨浪冲过来的时候，你要靠你自己的一己之力啊，去挡住这个巨浪，想要胜过这个巨浪，其实际上反被巨浪所吞噬，被这个苦难所吞噬，这就是我们愚蠢的一个实际啊。而当我们选择正确的，应该是我们选择顺服破碎自己，主动的顺服破碎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让这个巨浪打在耶稣的身上，打在我刚刚讲的这个十字架上面，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救成的上面，使这个巨浪和这个苦难可以经过我，浪打在耶稣的身上，浪花溅到我的身上，最后一个巨人生的巨浪就是死亡。当所以控制狂最怕的是死亡，因为当这个时候不受他控制，他可以控制世界上的一切，钱钱名利用其他方式去获得，但是到死的时候人人都有一死，他没有办法再去控制，所以控制狂最怕的其实就是死亡。所以这天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啊，我再放在这里，每个人都以后都有这个需要有用的一天呢，早晚而已，就是当死亡的巨浪来临的时候，我们不是选择去解释它，为什么我30岁要死，不是去抵挡它，而是顺服这个巨浪，破碎自己，问主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我需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我要怎样从自我中心当中走出来，我要怎样把我的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的上面。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感受不到耶稣的爱，因为当你在平顺的环境中的时候，你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些钱上面，放在孩子上面，放在父母上面，放在所有那些除神以外的偶像上面，你就被愁苦所刺透，你的注意力在那些事情上面，你以为那些事情是不可摇动的，但实际上它分分钟都会摇动，都会改变。当你把自己的注意力，所以不是你，耶稣不爱你，神不爱你，耶稣是爱你，神爱你，为你而死，但是你不知道，你感受不到，因为你不把注意力放在他的爱上面，你就不知道，不是你不知道怎样的爱耶稣，因为你不把注意力放在耶稣的身上。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像我前面讲的，我遇到死亡8年时间里面与死亡搏斗的时候，我的全副身心，我的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基督是我的生命，我离了他我活不了，所以我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耶稣的身上。而当我离死亡越近的时候，当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你就腾出空间，正是苦难困难腾出了你生命的空间给神，就像一个小孩子手里抓满了玩具玩偶，他觉得那些东西最好，但是上帝说我有更好的要给你，就是永恒的生命要给你，但是你拿不住，你没有空间给神，你就是看世界上的东西是你最好的。所以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是在这个顺服的里面，在苦难的里面，恰恰是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神那里的时候，也是腾出空间给神的时候，我自我越小，上帝的能力越大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什么时候我自己的夸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就覆盖我，就让我经历到他的这个得胜。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不是只要到将来死的那天才会用的，而是今天你我就可以带着复活的生命让永恒进入到现在，你今天就可以得到，就像我一样，我在8年的时间里面所得到的这个基督的生命，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得到，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生命。 都可以得到。当你的注意力放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当你用你的身心真的去爱耶稣，真实的爱耶稣的时候，这样的生命就会临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十字架是多么的宝贵，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让我们放下控制，让我们不再被外界的认可抓住，让我们能够里面有极度的安全感，就是你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爱的誓言和确据，永不爱，永不改变，永远爱我们。我们太需要这样的爱了，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爱里面心甘情愿地选择降服，选择顺服你，破碎自己的自我中心，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我们也为这个福音，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福音朋友来祷告。主啊，求你，今天受到信息感动的每一位朋友，他们如果还没有接受主的，你让他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接受主住在他们的生命里。如果人只是活一个肉体的生命，一定会走到死亡的终点。我们每一天都在向死亡靠近，每一天坟墓是我们人永远，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归宿。主啊，求你帮助这些福音朋友认识到说，不只有肉体生命，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也有灵魂的生命。在这个灵魂的生命里面，主耶稣的话是我们的粮食，天上的粮食，让我们里面得到满足，是爱的满足，是爱的满足。即使遇到困难和苦难很多的事情，但是正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神的爱。主啊，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